王老师好，
袁姐好，
哎，
行，
那个，
我们就开始吧哈，因为你先
哎，
前也
好
报
的，
过嘛，对吧？
哎，是的，是的，是老朋友了，很高兴
是，
再一次能得到这个王老师的指导，那我
那
就
我们
开
就，
始了，是这样吗
行，可以开始，
那。我从我设定我设定这个来访叫小 A，可以吗？这样子，
行，
然后呢，我从一般性资料到他的历史背景，我来做一个前面的一个报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小 A 他是一个男性，是一个19岁的高中的男孩，他是2003年10月出生的。然后呢，家庭。成员呢？他现在主要是跟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他是独子。以前小时候跟他爷爷奶奶和妈妈在一块儿，现在的家庭组成就是爸爸妈妈和他三个人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来访的来源呢是一个平台的来访，他其实是对比过很多咨询机构，最终选择了我这样子。然后呢，他的来诊的原因呢是休学在家，然后呢无法返校。然后呢，爸爸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这是他这来诊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对小 A 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身材呢是适中的，就是差不多就是1米7这样子。然后衣服呢会选的比较，哎，能听清吗？
可以，
哎，衣服呢他会。会显得比较青春和时尚。我看他每一次来呢，他好像经常会穿同一类衣，同一件衣服，同一件衣服。然后头发呢，总是会修整的比较整齐，就是会还是看上去外形他会有点自己会比较注重一点。然后戴一副黑边的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说话的时候呢，会经常性有点思考。沉浸在思考，然后会沉默一会儿，有时候会显得有点羞涩，这样子，这是我对小 A 的第一印象。那么他在之前的这个治疗史当中呢，他是在2年前休学，然后呢，医院诊断为，就是医院诊断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然后服用的是帕洛西滨，然后到2到3个月以后就停止了。他们呢有在培训基地，就是专门培训这些数理化啊这些培训基地里面找到过一位老师咨询了10次，爸爸说咨询了10次，然后爸爸说没什么效果这样子，然后现在呢他的情况是已经第二次开始返校了，但是呢返校的状态呢似乎就是为了和父母的关系更和谐。所以呢，他愿意去做这个动作，但是他内心也不是抱着说我要去学校去学，我想考取这个大学，没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部分，然后我就说一下他的这个成长史，他的成长史呢，第一呢，他是小学之前，他是跟爷爷奶奶和妈妈在老家住。那么爷爷妈妈奶奶，这老家住的时候，妈妈其实，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家比较就是在同一个城市，不远，所以妈妈呢虽然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她也经常回娘家，就把这个儿子呢放到爷爷奶奶那里，然后呢有事儿就过去，有事儿过去啊这样子，因为奶奶是一个思想传统的女人，说话据来访说她不太好听。而且控制性很强，他是一个
所以你说他妈妈回娘家没有把他带着是吧？
没有把他带着，基本上就把他放在爷爷奶奶家里，然后呢他就回娘家，因为妈妈和他的奶奶好像感情就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感情还是有一些摩擦，所以妈妈还是会经常回爷爷奶奶那里，就是但是呢会常常回到自己的这个。自己娘家去，就一天就跑到娘家去，然后呢，晚上呢就跑回来，这样子，不是一直
好，
住在这个爷爷奶奶家里。
那个时候有在上班吗？
对对对，就是妈妈在
有
老
上
家的
班
时候
吗？
并， 老家的时候没有上班，但是来到了大城市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上班，他就是一个做财务的啊，这样子。所以在老家的时候并没有在上班，然后呢，他的奶奶呢就是在家里是管事儿的，然后呢以前是国营工厂的一种财务处长，好像职位还非常的高，被他们的家庭体系当中认为是就是有成就的这个部分，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家里奶奶做。那妈妈说来访呢，1到6岁的时候是一个很活泼的孩子。他会在5到6岁时会把自己的玩具全部给出来，给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好朋友玩这样子。然后呢，其实家里还有什么呢？家里就是他在小时候家里还有成员是，他有个叔叔，就是他那个叔叔呢，就是他爷爷奶奶一共生了3个孩子，就是有叔叔，还有一个女儿，自己的爸爸是老大。那个然后呢，叔叔呢就一直在家里。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好吃懒做啊，一直在家里，包括最后面他就有结婚也待在家里，他生了一个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就后来就成为他的一个唯一的好朋友，那个女孩跟他的关系很好，就是他的堂妹。那么他的这个姑姑呢也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比他小1岁啊，比较小1岁，但是呢他姑姑后来离婚了，就是他是一个离婚的状态。姑姑，但是就不跟他爷爷奶奶他们住在一起，他跟他爷爷奶奶在1到6岁都在一块儿。然后呢，小学时就是他在那个6岁之前，虽然他是住在老家，但是他每次到了寒暑假，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其实跟幼儿园相关，就是有可能是在幼儿园的时期。啊，幼儿园的时期，寒暑假他都会跑到爸爸这里来，跟爸爸一起住，妈妈会带着孩子一起到爸爸这里来，跟爸爸一起住一段时间。然后呢，到了过完这个期，然后又回到老家去，这样子。啊，然后后来到了上小学了，爸爸就让妈妈带着来访一起回，来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然后1到3年级呢，他是在城中村的一个小学，学习的。就是刚刚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来访有跟我提到，他刚进入到这个城市上小学，他并不陌生。他提到说他以前经常来，所以他并不陌生啊，这样子。然后在学习上呢，在3、4年级的时候呢，就三四年之前，三四小学3年级之前，爸爸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有时候会为学习的事来打来访。啊，来访过有被打过，就小时候爸爸那个时候管教是非常严厉的。那么4到6年级的时候，他就学习挺好的了。然后呢，但是他又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有个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中学，可能是爸爸也花了一些
小
代
学
价。
吧，小
四
学，
到六年小学，对对对，4到6年的小学，这个学校呢是小学和中学它是一体化的，就是他转进去了要小学和中学它是直升的这样子。这个学校呢，它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算是排名靠前的，中小学之一，排名靠前的中小学之一。然后呢，到了4、6年级以后，就是转到那个学校以后，基本上父母就没有管他学习了，没有管他学习，就他的学习完全是自主的。但是他这个自主的时候呢，就3年级以后，他4年级就开始，就是转到那个学校以后，过一段时间，他成绩就挺不错的。不说按他自己的，就是他对我的说法是，他说他是到了3年级的时候，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由于他喜欢这个女孩子，会有让自己学习好的动力，这个动力会非常的强劲，所以呢，他为此呢，他自己会主动去学习。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绩非常的好，所以呢，而且那段时间也推动了他对一些诗词的热爱，他对这个诗啊、词啊这些东西，他就会写一些这些部分，就是在文科上面就相对会比较见长一些。然后到了初中以后，他就升了他的原学校的初中，然后呢，在初中的时候呢，也拿过学校的全年级的第一。中考呢，但是他并没有考好。中考，也就是初三的那个，下半学期的时候，他其实状态不怎么好，没有考
为
好。
什么？
最后
为
呢，
什么没有考？
对的，对的，就是中考，从初中考到高中的时候，他并没有考好。
然后为什么没有考好？
为什么没有考好？第一呢，就是首先他会感觉就是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就是他那个喜欢的那个初中的那个女孩子有一点关系。然后呢，在那里呢，他其实到他有一个阶段性，就是小学的时候，他是能够跟小伙伴们玩在一起的。但是到了初中，他就开始，跟人不太合群了。就是据他爸爸说，他说初中以后，这个小 A 呢，他就好像没有什么朋友。那么我问过他这个事，小 A 就说，他说我有朋友，只是我不跟他们做过多的交心的朋友，仅此而已。就是我会看着这些朋友嬉嬉闹闹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不会参与其中，但也不抵触，他是这样子说的。然后呢，他就从这个中考考进了一所，就在这个城
你
市里
等一
面
下
非常
啊，
普通。你
等一
说，
下那个，因为他初三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导致他没有考好的原因。
是的，
他初三不是跟这个女孩表
关于
白了
瓷器
吗？
质感问题的展开探险，
是
然后
这个，
他是不是掉了班级？是在初三掉班的？
是的，他在初三调
对，
班，应该
这个
是
东西，
初三上学期调班的。
对，这个很重要，你说一下，
哎，好的，那他是在初三的上学期，他其实在那个学校，他分为尖子班和普通班，他就直接就分到了尖子班，但是呢，强烈要求进入普通班，然后呢，他就进去普通班了。这个事情父母也有知道，但是到了那个普通班的
关
时
于
候，
瓷器质感问题
厉
的。
害那个女孩子在那里。那女孩子在那里了以后呢，她其实真正向他表白，她很早就喜欢这个女孩。真正向他表白的时候呢，其实是他已经考完试了，就是在初三的下学期。因为他，我说你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表白呢？他觉得就是我再不表白就没有戏了，就是我要跟他分开了。他不知道他会考到哪里去，他觉得他们俩要分开了，所以呢，我就需要让他知道我喜欢过他。他是这样的一
是的，
种想法，哎。
就是说他本来是在尖子班，可是呢，他为了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他自己调到了普通班。
是
那
的，
么普通班的学习氛围肯定跟这个尖子班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这个部分有没有影响到他的中考成绩呢？
从他爸爸的表达当中说到，他说他要求去普通班，然后他的爸爸的语调是非常平缓的，就是有种无奈的状态。然后呢，他说后来他又调回了，后来又调回了。就是在后来的时间又调回了。
多久
他
调回
说
去了？
在那个，就是在那个普通班当中，他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最终呢，他说最终他就还是回到了那个尖子班里面去，但是时间好像挨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当时就没有具体问他有多长时间，这个信息可
那
能
这
就
么
没有问
调来
的那么
调去，事实上对他整个初三的学习也是不太好的呀，
是的，
对吧？
是的。对的，
好，那你继续往下。
是的，就是刚刚王老师所提到的，其实在他初三的时候，他的那个对女孩子的那种感受，他是有所影响的，因为他有说到他喜欢过两个女孩，第一个女孩就是小学的那个是给他动力的，但是这个女孩给他的不是动力，是给他是那种邪恶的那一面，就是在学习上面会困扰他更多的一些其他方面思考的，并不是让他在学习上有动力的，所以说这个女孩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
你能够理
她
解为
身
什
体
么
的
吗？
发，因为她身体的发育，这女孩对她的
对
回
的，
应，
对，这个身体的发育，因为那小学呢，它还是潜伏期，你到了初中的初三，已经到了青春期了。这个时候，
是的，是的。
一个生理需求发育很自然的会往那个方面去，所以你小时候可能暗恋一个女孩子，跟你在青春期暗恋一个女孩子，那个效果后果不太一样。
是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学的那个女孩子是给他回应的，就是也是喜欢他的。初中这个女孩子呢，是对他，就是可以回应他，但是没有强烈，并没有表达他喜欢他。他们俩有这样的一种区分。 哦，这样子，还有就是
嗯嗯嗯，
他的发
是。
育，就是刚刚王老师所说到这个部分，来，然
嗯。
后呢，然后我再继续啊，然后他
嗯，
就，
好的，你说啊，
OK，那他在他后来进了一所普通的高中，这个高中在整个城市的排名呢，其实从那个学校，考到那个高中去的人员其实并不多，因为他以前的那个初中学校确实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
嗯。
他由于这个状态，他回老家的时候，就是这里面发生了一个事情，我补充一下，就是他由于他考上了一个普通的高中，他回老家的时候，他有跟他的这个就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说，我考完高中，考完中考以后，我回去要带我的妹妹出去玩儿，就是出去玩一趟。但是呢，他由于考到了这种普通高中，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呢，他说我依然要带妹妹出去玩一趟。但是这个就是他有说到，他说他老家的亲戚有点看不起他，就是
嗯
他
嗯
觉
嗯，
得他的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婶对他的回应，他感觉就是他们很在意他考到普通高中这种状态，就是但
嗯嗯，
不一定他的爷爷奶奶他的语调或者他叔叔婶婶真的是看不起他，可能在他看来觉得子女当中就是有点看不起他的感觉哦，说他比较不成熟，比较幼稚，说他年龄
你
这
觉
么
得
小
他
还想，
们？是，你觉得他的爷爷奶奶或叔叔婶婶知道他为的那个女孩子调班吗？
应该不知道，爸爸妈妈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到爷爷婶婶，只是就是叔叔婶婶，只是他考到一个普通的学校，似乎让爷爷奶奶他们有一点失望。
那为什么会用幼稚来形容他？
幼稚主要是他陈述说，他那么小，要带着一个自己的妹妹，他妹妹比他小3岁，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玩儿，他们就说你这个，
这个
太幼
能
稚
用幼
了。
稚来形容吗？应该用胆子太大了吧？
哎，对，是胆子太大，是，但是他们就用他比较幼稚不成熟，用这个词，这个词是他的词，就是我没有我。哎，
所以我是在怀疑是否他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是知道的，就认为说你今天为了一个女孩子调班，搞得自己高中都没考好，这个行为是非常幼稚的。我曾经这么
有可
否
能，
认这
因
个
为这
词
个就
汇。
匹配。
对的，好，那你往下，
哎，好，然后呢，他在高一的时候呢，他进入学校，进入那个学校，因为他是从，以前的学校考过去的，所以呢，在进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他是在班里拿过第一的，拿过第一的这种。但是他会非常惊奇的发现，那个女孩子竟然在他同一所学校，在同一所学校。所以呢，在那个时候高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去到学校去开始上学的时候，他还是有点，从不高兴当中会有一些高兴，因为发现那个女孩子在那里，然后呢，但是他高一就是到了高一的下学期，他感情的事情，由于感情的事情就开始休学，就开始休学，这样子，就是他不愿意去了，高二就没有再去了，这样子，然后呢，会比较的激烈，就是他反应的比较激烈，一开始你看他的父母在他的学习时间段里面，其实他爸爸是一个比较忙的。妈妈呢是也是有工作的，也就是说她在没有反应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父母对她的反应总觉得这是小孩子闹着玩儿或者怎么样。当她有这么激烈的反抗的时候，她爸爸才回过神来，哦，好像有问题了，才把她带到那个医院去检查，发现拿到了这个病历证书以后，发现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她爸爸才开始
他
去反
的
思他自
激
己。
烈表现是什么？他在学校不会有激烈
就是，
表现吗？
对，他在学校看上去，其实外在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很平静的人，
那他在家里什么样的激烈表现呢？
他因为我跟他们做过几次家庭治疗，所以我看过他和父母之间的互动。其实他跟他父母之间的互动，有时候会看上去他就会更容易看上去跟不跟外人 其他的人在一起一样，那么的看上去那么平静，而是有一种好斗的状态。好斗的状态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这样子。
好斗的状态就是常常会怼他父母是吗？
对，他们会经常在咨询室为一个事件，他们会怼的比较凶，他的语气语调我能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攻击性。
那他的父母什么态度呢？
直接会，
他父母对于他这样的状态是什么态度呢？
爸爸其实他在这方面他后来应该有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学习，心理学的一些学习，所以他爸爸总是会比较平和的语气跟他去做共情，就是在咨询室里面是这样子的，用平和的语气我能听得出他会特意用共情的方式跟孩子在交流。
是这样讲吧，就是说在他爸爸没有学习心理学之前，你认为他爸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这个孩子？
就是他小时候会打过他，说明这个爸爸其实也是脾气是肯定是有的了。然后呢在家里和他之间，因为他的工作也比较忙，他一直是自己，就是爸爸一直是自己开一家公司的，所以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去操劳，所以呢爸爸的这个脾气可能后来是修的，就是慢慢自己修为自己修出来的。之前我从他们的这种就是他跟我反馈的感觉来讲，就是爸爸之前对他的互动里面其实也是会比较激烈，也不会说跟现在所看到如此的淡定和从容。那妈妈说话呢，其实到现在为止妈妈说话也会很直观的表达他的感受，就会就没有像爸爸这么去那个，总是会抢着时间去说，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尽可能去表达出来，就是不会说我要照顾对方的感情啊，不会这样子啊。妈妈妈妈总是会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家里在之前的状态里面应该是三个人之间会经常用这种就是语言语调不会说特别的平和的方式在进行沟通，他会在家里会是一种放松的状态，露出他自己本来的样子啊，这是我的感觉啊，我的感觉。然后呢，
是有点让着他吗？是有点让着他吗？
对对对，爸爸现在来讲，每次我看到他们俩互动的时候，我感觉爸爸是有让着他，总是帮他去想这样子的，这个是可行性啊，或者说，这样子，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这样子。
好，行，好，那再往下。
但是从中他还有一个点就是，虽然他爸爸有这么样的共情，但是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小黑有时候他甚至会就说，比如说他不想去学校，他甚至会不敢说，他有担心，就是他的威严还是有。
对，因为事实上他知道他爸爸并不是病猫啊，也就是虽然现在像病猫，可是并不是，这还是一只老虎。
对对对
对，
是的。
嗯，
他心里很清楚爸爸的这所有的做法或怎么样，他其实对他的这种儿子心他心里还是有谱的，有谱的。
对，他心里清楚爸爸有个忍耐限度的。
对，是的，
是吧？
这句话说的非常，
他爸爸不知道哪一天就翻脸了。
是，但爸爸这种状态已经蛮长时间了，就是在他发现这样的状态里面，他就一直修自己修为，一直用这种平和的方式，但是呢他觉得上面还是悬了一把刀的，从他的内心当中。
对呀，因为我也问过你，他爸爸其实是不赞成他就此不读书的。
是的，
但是这个来访者似乎就觉得说他自己想要读的意愿没有那么强，对吗？
他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他返校第一次返校之前，他是认为他有这个能力是可以去返校的。他觉得在返校当中能够获取他的一些就是这个能力上的这个部分，只要他愿意读，他始终能够回到这种感受当中的，因为他曾经成绩好过。但是当他第一次返校完了以后，有说到他的心碎了。那个时候呢，他就哗然的开始转身，用了逃避的策略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希望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我不在意我能不能考大学， 我希望能够去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想在这种压力下面来做这样子的一种成长。哎，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他其实在返校之前和返校之后，他的这种状态是有变化的。嗯，
对，但是他第二次的那个变那个心态是他父亲可能不能接受的，对吧？
是的。嗯，父亲还是一力希望把他推到学校里面去，啊，但是父亲向咨询师表达的意愿是，我希望他健康的成长。他所说的健康成长是不在他自己口里会说，我不在于他考不考大学，但是呢，从他的很多的指向性感觉，这个部分里面还是会觉得他希望他这个孩子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啊，是一个能够考大学的孩子。
嗯，这个父亲其实他是心口不一的，我觉得。
对，有一点。
太明白这个父亲的心口不一。
是的，所以对他来讲很大的压力。
嗯，对。
他的压力来自于他，其实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他的父亲。
嗯嗯嗯，好，那你再往下好了。嗯
，OK， 好，这个中间呢，我就这里我就会说到他爱慕的这两个。女孩啊，就是他喜欢的这个两个女孩，因为这个可能是他感情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初中呢，对一个喜欢的女孩子表达爱慕以后未被接受，这个女孩呢，她其实是一直都有男朋友的。然后呢，她形容她这个男朋友呢是高大威猛，可以拉那个可以拉那个单杠，可以拉27个。是他全年级当中最厉害的那个，这个他有说的，他说，哎，这个男的是属于很有力量的，很威猛的这样子。然后呢，他在高中又同时在这个学校遇到这个女孩呢，对他的回应是时有时无。他有时候会感到这个女孩子是喜欢自己的，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是讨厌自己的。他总是会去问这个女孩子说，问她，哎，你这个学业有哪里不知道的吗？或者哪里有一些不懂的吗？如果你有不懂的，我可以教你。他会想方设法的去教她这样子。
嗯，
但是呢，他会觉得自己比他的男朋友就是差很远。他说那个男朋友，他特别说了，他那个吊单杠可以吊27个，最高的这样子。
嗯，
对这个女孩子呢，她是有性冲动的，就是她因为她的年龄摆在那里，然后呢，对这个喜欢的女生，她有一种矛盾心理。第一呢，她一方面就是按她的想法，就是一方面呢，她会觉得，一方面她会觉得她想，也照顾她照顾这个女孩子是责任和义务，她要默默的付出爱。
嗯嗯嗯，
要对方不求回报，这样子。然后呢，对这个女孩子这种爱呢，我有问她，这种爱能够相当于什么呢？她觉得相当于就跟对祖国的爱一样，祖国或者对神、女神的那种爱啊，她是很高大、很那个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种一面呢，她会觉得就是得不到她回应的时候，她就会很愤怒。非常的愤怒，她甚至有一个声音就想杀死她现在的男友，然后呢去强奸这个女孩子。她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她也会经常会出现，但是她觉得这样的想法是邪恶的、不好的，她不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啊。所以呢，她很重视这个女孩子的每一句话。那么这个她给这个女孩子发信息的时候，她总是要想很久。就是他把他写好这条信息，他要反复的想，甚至要想几天去修改，不断的去修改到他最满意的时候，他才会有勇气发出去以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期待他的回应。如果这个女孩子没有回应，没有任何反应，他就感觉到胸闷气心慌，觉得很邪恶的自己就会这个东西就会出来。他觉得他自己这个两面的状态里面，就是有一个邪恶的是有动力的、有目标的，可以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行为的啊。包括他认为学习这种动力有时候都是来自于这种邪恶的这种部分。然后呢，他觉得他 本身的自己，就是控制自己是一个很正常的，是一个要大爱于他，然后呢是一个默默付出。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是做事情他是很拖拉的，没有激情的。这样子。然后呢这两个女孩有一个，就是他喜欢的这个两个女孩有个最大的特征在于，就是这两个女孩其实他没有开始接触他就会喜欢他。就是当他看到这女孩的第一眼，他并不是因为跟这个女孩子接触久了他觉得她好他喜欢所以他喜欢，不是。这两个女孩都是他看到她的第一眼他就觉得她喜欢了，他就觉得他们的外形气质和他的动作和他的气场是他喜欢的，他就会很喜欢。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很专一，就是非常专一的对待，就是他似乎喜欢的是他自己幻想中的那个人。似乎那个女孩子有可能就是都不知道他喜欢他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有这么的喜欢他。
你把你们的那个咨询过程大致说一下吧，因为已经半个小多小时了，好吧？
好，那我速度快一点过一下。OK， 那我说一下，就是他后来呢，他就总觉得自己学习学不下去，然后呢就不愿意开始，然后就会极度想退缩，注意力集中不了，就是后来是有这样的现象。后来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咨询，然后来到咨询以后呢，他父亲也是挑了很多个家，然后呢他挑的时候呢他都是付首次咨询费用，这个费用其实都不低了，他愿意付这些费用去挑选，最终他选择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开始咨询的时候，前六次包括九次之前，其实都是我跟他去做的，就是对他过往的这些经历，就是这种跟女孩子这种互动和经历和性方面跟他去做一些展开和深入和探讨。然后呢他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释放自己，然后去调整下来，这样子。然后调整下来了以后发现，他慢慢的这种强迫性的这个部分就有所缓解。然后呢九次以后他就开始做一些睡前的一个仪式，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而不让自己就开始他自主的就会想到说，老师，我想让自己的这种睡眠时间啊，这种起床时间啊有所调整，他自己有自发性的，然后作息有所调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去鼓励他去运动，来释放对性的这个部分。然后他也会去做它，把它给就是持续下去。然后到了第12次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返校。其实这个返校在很早的时候，他爸爸其实我有跟他父母做父母的这个咨询的这个部分，他爸爸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定义了他要返校的一种状态，只是他之前不说出来没有跟这个孩子说出来，没有跟小 A， 就是在他12次的时候，他小 A 也愿意去返校，也决定去返校。但是他在那12次的时候呢，他返校的当天，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事件，就是返校的当天，由于校方的那边让他稍微等了一下时间，就是那个他认为早上要他返校，就是差不多早上9点钟的时候进入学校。结果呢，那个教导主任说，你不要9点钟，请你下午3、4点钟进来会比较好。结果他一等，就发现自己过度紧张，然后呢后来走到校门口以后他就放弃了，他说他绝对不太可能能够走得进去，因为他太过紧张了，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负面的想法，这样子。所以他就那一天就没有返校呢。后来为了这个东西呢，他爸爸就约了我的家庭咨询这个部分，然后家庭咨询里面呢主要是探讨了他当时的一些想法，返校的感受。爸爸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表示了强烈的表示对孩子的理解然后呢也是积极的鼓励他，然后呢也是问到这个小 A 说，如果我们当时的这个什么样子会让你的感受更好一些，就找到了一些方式让爸爸去陪着他入校。那么到第13次咨询过了以后，他就在一周之内他就顺利的进入到学校。后来为这个我也问过他，我说你这个第二次进入学校的时候是感觉是怎么样，他说挺顺利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别的 部分。那么这个十三次以后呢，接着呢我就跟他去做这个在学校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感受方面的一些咨询。然后到了16次的时候呢，他感觉到他向咨询师表达，他觉得他在让他感觉自己的心是碎了。他的心碎了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想法就是那个
学校待多久？他在学校待了多久？
就差不多2周多，不到3周。
又回来了，就又回来了，是吧？
对，他其实回来的时候他不敢说，他先向咨询师来表达，先向咨询，其实想让，其实那个时候咨询师能够感觉到他想让咨询师给他作为一个助力支持他啊，这个我完全的能够感觉到这个小 A 对咨询师的渴求，就是他有说，他说我心都碎了，然后呢无法集中注意力，但是我又不敢向爸爸表达我不想去，我开不了口，因为我怕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他对自己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说他的内心的感受是对内呢是愤怒的，然后呢愤怒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是他被逼迫的进入到这个学校环境当中，然后呢心是破碎的，这个破碎指的是说他感觉他在那里是一种无力的状态，然后孤独也是这样子一种状态，就是把他的当时对自己的那个部分那个墙的部分好像积得比较碎裂的这种状态。那在17次的时候呢就爸爸那次17次的时候呢，是当天爸爸就强烈要求，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有咨询助理，就强烈要求说一定要约到咨询师，不管多晚都必须要见到咨询师。就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就在探讨他学校请假的方式，然后呢就会在那一次呢我们就延长了时间，他足足在那一场当中从1.5小时一直到1个小时2个小时，就是多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就探讨了这些请假方式啊，这些系列的这种部分，然后呢父母也做了一些妥协啊，咨询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在推动了这个让他独立自主，就是他会有一个方案，他会想到了某个方案来应对我不想去我该怎么办，我不想去我想独立的去学习，这是他想，他觉得他独立的学习的这个效率比他在学校里会更好，他强化这个部分，他希望他父母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过程，并且说实验的方式用什么样方式来达到这个实验的成功与否呢，就是他的阶段性回学校的考试。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些策略方式，那么咨询师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对他进行保护和支持的这样的一种部分。然后父母他也会后来也有做妥协，并且去尊重他的独立。后来呢他就并且在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一次向学校的请假必须要咨询师出示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咨询的这些方面的一个凭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做了一些他的支持。那么到18次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线上，因为那个时候就疫情就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这个房间，所以呢他有说到他还是学习进行不下去，他对未来的，我咨询师会有跟他去探讨说，那你对未来的打算有没有其他可能，不一定说考大学是他唯一的一条出路，那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更多的想法，或者说把它扩大他的一些更大的眼界，然后他的锻炼还一直在持续，他的锻炼一直在持续啊。那么
可能要再快一点了好吗？
OK 好 OK 是都39分了OK 那么到21次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过年了，过年了以后，这个从到了21次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回来以后他就直接和他爸爸一起来访，小 A 和他爸爸一起带着4个问题，也是很，每次他约咨询都是很临时性的，然后呢匆匆忙忙说我有4个问题，那这个四个问题呢可能如果得到一些答案或者一些措施的话，他愿意妥协去学校去适应 然后呢，就这个问题呢，咨询师和他包括他爸爸在一起在讨论这个四个问题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他是当时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认认真真拿出这个四个问题，对着他自己写的东西一个一个这样念出来的，而不是说脑子这么一过，而是很认真的这样去做这个部分。那么，到了这个部分以后呢，到了22次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说，哎，我可能会有。到22次的时候，他就单独又见了一次咨询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表达说，由于上次的这种目标和定位梳理得很好，就他去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分数，而是为了其他的一些适应性的东西，让他放下了很多。然后他就表达他愿意返校。那么这就是22次之前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啊。
是的，但是他也说了，他是为了良好的关系，所以妥协去学校适应，因为他觉
是
得
的，
父母的关系给他特别有压力，对吗？
是的，是的。他其实他这个部分一直反复强调过，他说我的去返校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够维持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就是因为我想跟他们一直建立这样子良好的关系。如果我不返校的话，他们可能会在这一块不会跟我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
好，
这就是他返校的原因。
那么你的督导问题我来替你说好了哈，反正个案概念
哎，
化
好的，
啦，或者是说理解来访者这种反反复复的问题，还有你工作的方向跟要点的话呢，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我们待会咨询在这个过程中都会谈到那个，甚至说这个来访者有讨好的成分，这会有的，我待会也会谈到他的部分。好，
好的。
那么。就是我觉得这个他爸爸给人家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爸爸是，个子不高，文质彬彬的，也有文质彬彬的感觉，但像是一个小企业的一个老板级的这样子，就但是一个小企业，就是以前可能会是一个经理级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人，给人感觉是这样，说话比较也比较慢，哎，他的
你
这
觉
种
得
感
他
觉，然
爸
后
爸
呢？
有没有那种故意要放的比较高大上的位置？有吗？就是他爸爸可能
还
有
好，
点，就是不是那么，就是有点，我刚刚已经用过一个词说过，他心口不一嘛。那他会用一些正当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内在的愿望，比如说我希望你好啊等等的。他觉得在整个过程中，他的父亲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部分？
他爸爸确实就是有这个部分，就是他内心隐藏那个部分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他爸爸总是会尽可能的表达他的真诚，就他会用这种真诚的语音语调
真
去
诚不
掩
是
盖。
用表，对，真诚不是用表达的，对吧？
嗯
好，如果是表达，那就是装出来的。好，
，OK，
那我们开始就是说，这个来访者，你说他就是比较修得很整齐啊，青春时尚啦，文质彬彬啦，然后显得有点羞涩啦，沉默啦等等哈，而且有点不太爱说话，不容易亲近的女生会觉得他比较成熟，是吧？哈，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讲，青春期的青少年来讲呢，他们的防御是相对比成人还要单纯一点的，不会有太多的装饰，所以一般一个成年人稍微有点历练呢，都能够很清楚把他们看明白。那么来访者他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青少年的某一种类型，我们都经过青少年，我们也看过校园片哈。如果这个来访者的这个形象呢，其实一般都会属于那种男主角或男配角的那个状态，好，就是有点那个追剧，对。
是的。
但是我们也会看得出来，他是有点装的，他会有点，他极力要表现比较好的那一面，很优雅、很知性的那一面。他希望在别人的面前，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比较有内涵的人。那当然，这是来访者他自己的人设，甚至有可能也是他爸爸的人设，哈。那么他其实是非常认同他父亲的。那么我觉得女生虽然觉得说他是很有成熟气质的，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压抑的部分，他不敢表现真实的自我状态。那这样的人，他其实脸皮是最薄的，他的自尊心是最脆弱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待在学校，而且他的问题现在好像休学两年了，但是他服用药物止风，服用两三个月就停止，但是似乎情况缓解了。那么他的现况就是，只要不去学校，不服药的问题也不大，对吧？其
是。
实目前这样的状况的孩子非常的多，可以说叫适应障碍。那再加上他的自恋脆弱呢，他没有办法调节他的自尊水平。那么在家里看呢，好好的就是没有办法去学校。那么很多家长啊，当然他爸爸没有说出口哈，但是很多爸爸、很多家长会认为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愿意学习，你就是没有办法应对挫败，对吧？但是如果说假设一个孩子他每次都能够考第一名，又风光无限的，那怎么会有懒的问题呢？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来访者如何自处他的不优秀，或者是面临挫败的处境。那么看来就是说，来访者的处境在于什么呢？你看，他为了那个女孩子从尖子班调到普通班，他要跟女孩子相处，然后可以教导女孩子。那么其实这样的男孩子其实是非常深情了，对吧？但是这个女孩子就是不接受他，即使跟男朋友分手的继任人选也不是他，那是这个问题在导致他崩溃的嘛，对吧？就
是
是
的。
你既然跟你男朋友分手，你居然又交往另外一个，就还不是我，是吧？那么这个对来访者是一个怎样的打击？我们很难去体会这么大的打击。来访者说他想要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他喜欢跟大家在一起的温暖。他非常依恋人跟人在一起的感觉，对吧？但是在
是。
亲戚里面，他是怎样的存在？在他就是在这个高中以前，他在亲戚中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一个被大家认为优秀的孩子，是吗？会读，
初就是中考之前，因为他是他们家唯一的孙子，所以也算是优秀的。因为他的叔叔生的是个女儿，他是唯一的孙子。
然后也，但是成绩确实也不错。那么，所以大家其
是
实
的，
对他应该是，挺看得上，
有期望
看得起，哎，有期待的哈。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同学发展出好的友谊关系。你既然是一个依恋人的感觉，对吧？那这是非常令人奇怪。他到底有多自卑？到底有多害怕被别人看出他不好的地方？对吧？所以他不敢跟别人发展一个深入的一个友谊。那么你问过他，他曾经羡慕过别人，就是朋友他们几个同学之间可以很好的交流谈心，他羡慕吗？他谈过吗？这个
他
问
有
题涉
说
及到
到初中的时候，他们他会在旁边，就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无法跟他们更好的去交流，他会在旁边听。哎，
他
但
羡
是，
慕吗？
他是感觉自己融入不进去，然后呢，他表达的感觉就是也无所谓，他觉得我也有朋友。我也无
他
所
哪来
谓，
的朋友？他只有他表妹那个唯一的朋友呀，是吧？
高
然
中
后
的时候是
呢，
这样，
对，就说他很喜欢跟他的父亲散步聊天嘛，哈，他对他父亲是充满依恋的。我觉得他也
是
许
的，
曾对他父亲是充满理想化，充满理想化。那他父亲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哈，那么小学期间家里没有人的时候，还是父亲动用公司的员工来照顾他，对吧？啊，那他妈妈也
是
在
的。
忙，那个感觉就有点像在陪少爷读书一样，知道吧？就说因为那
是
这
是
个
是。
人毕竟是父亲的雇员，然后呢，这个喜欢的女孩子呢，选了新的男友，却没有选择他。对他来讲，他说女孩子对他来讲就像国家跟神明一样的，他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对吧？但
是。
是，他曾经在他的强迫思维里面，曾经有对神明不敬的强迫幻想，对吗？
是的，是有，哎，这个部分是有，
啊，那这地方就很有意思。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不求回报的事吗？如果说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他还会这样子去对这个女孩子如此的付出吗？你看他自从知道这个女孩子 交了另外男朋友以后，她开始有那种想要就是杀了那个男孩子，强奸这个女孩子的这个部分，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说，如果她休学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她害怕自己在学校失控而做出这样的事情，她是因为这个原因休学的，对吗？
是的，
好，那么如果他真的这个原因真的是真的，假设是真的，那么我们就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了。他是真的相信自己会做出那样的事吗？他对自己一点把握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他可以转学呀，他不是没有从尖子班到普通班过呀，他可以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啊。所以在这里他有现实感吗？因为他那个恍神是他。担心自己会做出那种强奸杀人的事情，那么其次，他是否是因为担心自己在学校失控出丑，然后他其实不是担心犯罪，而是担心名誉扫地，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在意面子的人，他甚至都不敢跟朋友说话，因为他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他可以一个礼拜在教室不讲话，
是的，
那么他。是担心自己表现不好，所以他其实第二个原因是不是他担心他自己万一有什么情绪失控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要去理清楚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是完全两回事，第一个就带了一点精神病性了，第二个就是他的自尊问题了，他自恋自尊问题。好，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一个一样这样的一个孩子从学校回来还2年没回来，而且重点是他的那个喜欢的女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早就不在的，他还在这里，是吧？哈，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帮助来访者澄清的，帮助让他了解他真正从学校退出的原因，真正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来访者的困难到底在哪里？所有当事人都不在了，都毕业了，对吧？那么他到底在哪里？好，那么这个地方，那么因为他的曾经有过这种强迫思维，一般有强迫的人呢，他又都有非常强的超我，担心自己犯错，那总会浮现那种自己犯错的画面跟念头。他甚至担心自己破坏神明、亵渎神明，对吧？就好像有那个自己控制不住的恶魔在心中一样。但是往往你越在意什么，就越不受控制，就会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我这边不展开讲，因为那个有关于强迫观念的有几种类型，我就不展开讲哈。然后就是说，他还说了，他说他曾经有过自杀想法，他没有自残，但是。他，因为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频繁的手淫，就是在他算失恋以后，回到家以后，对吧？他频繁的手淫，那他认为手淫是一种刑罚，好，每次都是就是他的射精就是一种死亡，对吧？那么他只希望能够把性欲跟情感分开，他头脑意识里面对这个性欲是非常反感的。我觉得他这个观念呢是一个防御，他把手淫想成是一种刑罚。对吧？其实是要防御自己的性欲需求。如果从刑罚的观念来看，它确实是身心分离的，因为手淫带来生理的愉悦，可是它的感受上却是罪恶的，对吧？那这个罪恶就是刑罚，对他而言就是刑罚，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不去满足生理的需求，因为他生理的那种需求、那种张力呢，是可以让他的焦虑释放的。
是
就
的。
手淫，他有带来那个过程所带来的张力是可以缓解焦虑的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你说他在返校前，你们是一周两次，等到他返校之后呢，就平均大概一周半一次，对吧？大概
对
十
的，
天，好，十天一次。十天一次，然后而且是临时约的。你在问他的时候，他都说我要跟父亲商量。你这里怎么想的呢？我就觉得，因为这里有个时间点，就是他返校过后改变了。返校之前很频繁的一周两次，似乎大家因为那个时候他也觉得我是可以很好读书的，我是可以达到怎样怎样，他的斗志昂扬，对吧？当他第一次回去以后，就突然泄了次皮球，就说我要过一个自由的生活。 啊，我没有什么期待了，等等，啊，这个落差转
嗯。
变非常大，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讲吧，接下来他第一次签返校之前的跟你的配合，他是真心实意的一直在跟你配合，他要你帮助他回学校，但是他第一次回学校，他发觉自己的不足之处，他开始退缩，他开始，你要知道，你依旧没变。他原先给你的期待是帮助他返校，他们整个家庭都希望你帮助他返校。结果他做不到以后，他开始改成10天、11天一次以后，我相信就像我们的屏幕上大家讲的，对咨询师有愧疚。他对咨询师有愧疚，他的咨询就会拉长，他不太敢来面对你。虽然他每次来，他还会提出很多话，因为这个孩子其实是一直有一个迎合讨好的性格。他必须去喂养你，如同对待他父母一样，他要去喂养咨询师的期待，如同对他父母的期待一样。但是他又无法自控，他没有办法去定下一次的时间，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我就很怀疑，现在说要来咨询人到底是谁？是他还是他爸爸？感觉上几次家庭治疗都是他爸爸着急的要约的，
是的，
是不是他爸爸会看他又在家里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要咨询啊？等等的，然后他也不好意思说不要，然后爸爸就会赶紧来约咨询，因为他爸爸好不容易得到他同意了，赶紧约，免得他又变卦。因为他爸爸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敢惹怒他，不敢招惹他，对他小心翼翼的，就只要他一同意，赶紧约咨询，所以就每次的咨询呢，都会让你觉得很突然。因为他把赶紧抓着他要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目前首先要处理的来访者的是一个自恋的议题，一个自恋的议题。你看他现在哈，他用症状来夺回他的自主权。本来他从小学、初中开始，他都想借用跟一个女孩子的交往，让自己可以完全拥有某人，或者完全被拥有，这是一个两人世界。刚才屏幕上大家也说到了哈，是一个两人世界，不容许第三者的存在。所以，如果目前要跟他谈独立或者是分离个体化，在此之前就要去处理他的自恋问题，让他的心智化，因为他的心智化尚且没有到达可以谈独立的状态。眼下呢，是因为回避刺激源，看起来有所改善了，但本质上的变化并没有那么快，因为你们毕竟才21次，而且前面还有前面十次都还是一周两次的情况之下，好，
是的。
所以他对女孩的付出跟父母对他的付出是没什么两样的，父母也会认为，哦，我对你们是不求回报的，好，所谓不求回报就是说啊，那不用你将来赚钱干嘛？可是我们都你也看出来，他的父亲是要回报的，他父亲是希望他。啊，好好读书，有出息，这样让我们有面子。否则，其实父母是会伤及自尊的。他的中考不理想，他的亲戚们有一些讽刺的语言，所以对一个自己一直以为在亲人间是人中龙凤、备受看重的孩子，他突然体会到了成人世界的人情冷暖，对吧？那么
是
我
的。
相信他在初中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不要读书。不想读书，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对吧？他绝对没有想到，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他都找到了新目标，他为那个女孩而活着，然后为那女孩子，然后他在那个女孩面前寻求价值感、存在感，但是结果又是梦碎一场空，对吧？那么他真的爱女孩吗？就像你讲的，他其实只是。根本不理解对方，就看了一眼那个样子，这是我喜欢的型。他是你也说了，他在他自己的状态里面，他在他自己的自恋状态里面啊。所以，到底那些女孩是勾起他怎样的情感，勾起了他怎样的需要，是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还是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眼下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让他找到意义感，找到为自己存活的意义感。而不是现在我去帮助他怎样，或者是我为了谁怎样。好，那么他现在的想法是想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但事实上那不是想法，他是要那个是他要别人对他的期待放下。就我就这样了，你们得先死心吧，你们都死心了，我才有活路。否则呢，他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期待，他是不可能存活的。 不可能。所以我刚刚强调了，从一周两次到现在的不定期咨询，这个部分你要从这个其实在咨询里面很常见的，尤其在青少年的咨询是很常见的，尤其对这种休学的，就是几乎成为一个范，一个非常共同走的一个，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路，就是咨询师会跟父母有共同的期待，会有共，因为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么一个好苗子，你看就不读书了，哦，那我们因为可能咨询师自己也有孩子，就觉得，哎呀，很可惜，是吧？哦，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反移情，我们就那样反移情。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说，问题呢，就是这个孩子说，如果他现在他也说了，他的返校是为了要维持跟父母的关系，他很清楚父母要的是一个正常就学的孩子，对吧？但是他也担心他的父母到底有多久的耐心，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当然你也回答过我，父亲是不接受的这部分，所以几次的家庭治疗的咨询主题。家庭会谈都围绕着如何上学，用何种方式上学。所
是的。
以这个地方，你觉得来访者有没有压力？他肯定是有压力的，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虽然跟你无话不谈，他也告诉你，去学校让我崩溃，让我愤怒，让我心碎了。他就告诉你，然后你会去替他去。传达他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在地方成为一个桥梁，但是很可能成为他们去让你帮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孩子读不读书，有没有去学校读书，不是咨询师的事，完全不是咨询师的事。所以如果说，假如他今天为了要满足父亲，然后又要满足咨询师的愿望，这样下去有可能。他就只能够用症状更严重，然后脱落，到时候来访者会陷入一个更摆烂的状态。因为既然我都满足了满足不了你们，那么干脆我让你们死心吧。你要从这个位置抽离开来，你才能够真正的跟来访者站在一起，去处理他真正的问题。他的问题此时此刻不是如何去读，事实上。他现在就算不去学校，等等等等，他一样能够参加高考，对吧？
是的。
是，所以我们现在先要去，我们他回不回学校，真的不是我们的重点。那么我要讲到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妈妈说，他1到6岁是一个活泼的孩子，5、6岁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玩具全给出去。哦，我听到这个话，我都觉得是头皮发麻。你要知道。5、6岁的孩子的超我是最强的，最僵化的，对吧？那么是符合大人的道德标准。就像那些幼儿园的孩子，就是特别说：“爸爸，你不准乱丢垃圾，爸爸你怎样？爸爸你这个，现在半夜虽然没有人，你也不能闯红灯，要不等等。”所以那个5、6岁的孩子，他对于那个幼儿园老师的那个要求是奉若圣旨，是吧？那么，尤其他会很想要去符合大人的期待，那么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夸奖，所以妈妈会非常疑惑：哎呀，以前这么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愿意把玩具都分享给别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为什么到了现在判若两人，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譬如说这样讲吧，就是他要去迎合这个部分。他小时候是就是就知道，他小时候可能迎合所有人对他的期待。你看哪一个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全部给人家玩啊？这个人有病吧？这个不应该的，这不是孩子的天性。他除非是他为了要去让别人高兴，让父母夸他一嘴，他才会就是这样做，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就那，但是问题是。明明就是来访者在幼年那样听懂事听话的，不是真正的他，是为了让成年人喜欢他、称赞他的一种表现。但这也成为来访者将来问题的导火性格，懂吗？他现在也， 你看他现在刚有人问我说哪里讨好，他处处讨好，他
是。
为了要让父母喜欢，他妥协去学，要去学校。这次再去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好，他如果他是怎么从学校退出来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他现在再回去照样要面临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去讨论，你到底离开学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真的是那个女孩子的原因吗？还是他真的学习觉得很疲惫等等的，好像是否因为他高一就休学了嘛，他等于是
是
高
的，
二没念，就现在复兴要把他推上高三，
是的，
对吗？
是的，
哦，这
是
个
的。
是不管他中间的落的部分了，直接从高一跳高三，他中间有去补课吗？
他父亲和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他其实自学能力还蛮好，就自我学习能力比较好。
不
所以
错
呢，
呀。
我有问过来访，我说，哎，那你有没有去在这段时间去补课吗？他好像给我的回应是并没有，但是他会列，总是会列大纲，列
他
很
很会
完
做
整，
计
很详
划呀，
细。
因为这个计划大纲是早些年人家对他的期待，他也只不过照单全收。他会给自己定很多目标，结果他发觉他做不到，然后又退回来了，又觉得很挫败，对吧？所以这个地
是
方
的。
是我们要去理解他的困难所在。我就担心他现在中间没有去，哈，就觉得他中间没有去补课，他又读不下书，然后现在直接从高一跳高三，他到底是这到底会怎样？就是把一个没有武器的人送上战场，不要崩掉哦，真的不要崩掉哦。好，这地方，然后当然还有。怎么讲？就是，而且呢，他从小三年级就开始要找一个女孩子喜欢，成为他的动力。一般情感发展比较早的孩子都比较孤独，容易情感早熟，所以他的动力都来自于一个人发生情感连接，喜欢女孩让他学习有动力，所以他就很早就习惯去为另外一个人而活着。好，当然我这边还没有谈到他对他爸爸的这个部分，他爸爸有可能有缺憾，早年可能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对于他整个初中、高中、小学只讲了一个暗恋一个女同学，初中、高中只讲了一件事情，就除了女孩子之外，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考过年级第一。初中有一次年级第一，高中有一次年级第一，其他的通通没有讲，对吧？那么我们就
对。
知道，你看6年的时间，只讲了这两件事情，都是第一，考第一的事情。对于跟同学的任何交往，没有叙述，没有蛛丝马迹的叙述，没有。所以你就知道，考第一，他就拿出来说的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有多么的重要。对吧？初中、高中6年，他没讲过别的。至少我从你的案例报告里面只
是
听
的。
到这两件事情，所以就知道他很重，这东西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也是他非常自恋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刚刚也提到他，其实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总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然后又达不成，就很反复，是吧？哈，所以他是设立了怎样的目标？他是否眼高手低？他如果今天是奔着目标去学习的话，他一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就是说，
是，
其实你要让他活在当下，用正念的方式来读书，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学游泳哈。如果说我今天就是我要游20圈，然后我就开始游一圈，哦，19、28、27，我会累死，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20圈什么时候到。但是我今天如果我用正念的感觉在游泳，我只是关注我的手怎么抬，我的脚怎么抬上会让我这个更顺畅。我一直在关注我身体的运动的时候，很快这20圈就过了。就关注我当下在干嘛，就不要去关注我离目标还有多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有事情都不可，未来是不可期的，未来不可期的。其实，在现在这种后疫情时代，变数太大太大了。经常表扬孩子要适可而止。我们表扬的是什么？表扬的是他真正有做到的那件事。而且小心，不要说你很聪明。如果你说"哎呀，你好聪明哦"， 完蛋了，他就认为聪明是唯一的标准，而不是我很努力。你应该说啊，你应该很用心，你很努力，这事情做得很好，而不是说啊，你好聪明哦，这事情做得很好。你讲聪明就完蛋了，他以后会认为只要这事情我没做好，就是我不够聪明。啊，这个东西我也不展开了哈，这个是属于教育方面的，教育方面的问题哈。所以，你在你的咨询的几次的那个进度里面，你会报告就说他开始运动了，他开始干什么了，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你不要重复到了来访者的成长历程，因为他总是在被期待的眼光中长大的，对吧？小时候把玩具都送出去的孩子，对吧？那么还被家长拿来夸说，你看他多乖呀，还知道把多懂事，还把玩具拿出去送人。那这孩子是否就被逼到了一个份上，得当一个圣人了，对吧？那么所以呢，这地方我们要注意，他现在可能最大的压力就来自于父母没有说出口的期待，然后父母又推动着你去想要达成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的工作职责是跟父母完全分开，否则他就不用来了。你没看吗？父母问，想要理解你为什么不去学校，想要说服他去学校，啊，他爸爸召开了一个家庭咨询，来问啊，大家来讨论啊，对这件事情的感受。这对他来讲，其实都是非常难堪的事情，都是非常难。他要开始给你们保证，我会自己学习，我会干嘛，我等等等等的，啊，万一又做不到，几次下来，其实很难受的这个部分，
是
啊。那我再看一下，就是刚才什么要补充的？当然他现在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啊，他想要做自己的职业，就这个自由职业，其实自由职业是最不自由的。
是。
然后呢，当然他现在就是觉得，至少他不想当完美的人了。很清楚，他不要当完美，他表达的，他至少在这地方能够意识到他不想做完美的人。对，但是我们还是要拉他一把，不要摆烂。
是，
他可以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是不是说非完美就是烂人了。因为他，你会看到他有非常多的分裂的部分，一个极其道德感的，一个是极其邪恶的，要去强奸杀人的那个部分。他似乎就只有这两个角度可以去，他就没有中间可以协调的部分。就如果像中间，要么就是我今天做一个最优秀的人，要么就是我一个礼拜都不讲一句话，免得你们发现我说的不好。你看他这个部分都是非常的极端的，
两个极端，
对，两个极端的部分这样子。好，所以最后呢，我还是要。就是要让你稍微就是注意一点，就是说他的返校是一个妥协过程，我们要注意到他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他的问题演变至今。他的父母、来访者还有你都确实清楚了吗？都清楚了这事情怎么的发展过程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这才是可能是你目前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样子你才真正的跟他在一起，真的跟他在一起。而且他没有朋友，他唯一提到的朋友是表妹，然后他说他的表妹有点男性化。来访者是否有很有想要跟同性的这种孪生近孕的需求？他至少希望在这个星球上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性，所以他跟他爸爸很靠近，但是他在生活中他不敢跟任何男同学靠近，他怕自己说错话，讲的就是说的做的不够好，对吧？所以他对他自己的完美要求，只有完美别人才不会嫌弃他，因此他是连话都不敢跟对方说。
是的，
所以这地方是可能就是我对你这整个案例的这么一个理解这样子。
OK，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我非常快速的省略很多的
我这边我觉得通过那个王老师这边的这个梳理哈，我清晰了这个部分，就是包括我在几次家庭咨询之后呢，我的感受 跟那个王老师所说的那种感受，我其实也有点雷同，就是我也感觉到好像那个时候会被推动到站在一个父母的角色里面去跟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也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哎，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嗯，
他
是
爸
的。
爸是一个操控能力很强的人，他爸爸绝对是跟他妈妈，就是他的来访的奶奶，更是呵呵差不多的。他奶奶也是一个操控欲超强的人，只是他爸
对，
爸伪装了一点，伪装的好像啊我很共情，但他做的事情完全是在朝自己要的方向走，对
对
吧？
对，很高明，应该说是比较高明的操控者。
很高明的方式在做，但是依旧让可能来访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吵也吵不了，吵也没办法跟他爸吵。你看他爸也不回，他爸爸就是共情的理解你的情绪，对吧？我知道你，我理解你不能够去学校的原因。好，马上召开家庭治疗会议，就这样。对
是，
对，有大家都觉得你承受他爸的压力很大。好，那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担心我们的工作成果不被认可，是吧？所以这地方我们有我们的困难，但是你如何能够在这地方能够站稳，这是在做家庭治疗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对，是这样。
了解，
好，那么就这样，好吧？今天就这样。
好。非常
好，
感谢王老师，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好，那就这样。好，
谢
谢谢。
谢，
各位
好，
晚安，各位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啊。
王老
好，
师，情人节快乐，
谢谢，好，拜拜，拜拜，再见，
拜拜。
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心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